极大。每年我们都要说这个谎言，就是明天会更好，我们都会用这个话互相鼓励，是不是也是互相欺骗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嘛，世风日下，是不是？你知道那个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地震、天灾、人祸啊，这种战争，这是统计啊，每年的数据啊越来越高啊，这个数据。所以我们用这个话互相欺骗，互相鼓励。第二个谎言，普遍的谎言，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觉得，就是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是不是？我这个人其实还不错啦，啊，虽然说不算什么完人，什么 perfect 的人，但是至少我算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讲道理的都是别人，啊，亏欠的都是别人。我们没有谁说啊，十恶不赦的，我想不用举手哈，没有谁会认为自己十恶不赦的，都会觉得我还算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呢，是不是？我们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这是第二个谎言。这种普遍的谎言还有很多，随便可以讲很多东西出来啊。我们普遍都相信，譬如说猴子变的，哦，从来都没有科学证据的事情，人们就是相信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相信啊。还有人死如灯灭，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哦，好像他死过的一样，是吧？谁都没有死过，但他就坚信死了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就说好像一个黑洞洞的山洞，进去的人就再也没有出来过，然后你非要说里面什么都没有，你说这不是自欺吗？自我欺骗吗？一边说啊在天之灵，一边说人死如灯灭，这不就是掩耳盗铃，自己欺骗自己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说我们不会自己欺骗自己，因为我们明白福音，明白真理，我们读了圣经啊，我们听了很多道啊，我们知道很多属灵的奥秘，我们不会自己欺骗自己。但是今天的经文呢，要让我们看见了，或许我们也正在自己骗自己啊。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经文哈，雅各书，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哈，雅各书1:22开始。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孤儿寡妇，并且不沾染世俗。这一段经文哈，所以我们来看哈，雅各书1:22-27。你看，一开始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如果你们听道不行道，就是自己欺哄自己啊。所以我们听道不行道，就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但是不照着神的话去做，就是自己骗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自己骗自己？扪心自问啊，听道不去行，常常都会有，是不是？常常都会有，知行合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听道要行道，讲道的也一样啊，讲道也要行道。所以我们今天用这段经文是彼此劝勉，彼此劝勉。那为什么说听道不行道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呢？为什么叫做自己欺骗自己呢？下面我要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分享三点，分享三点，我们如何自己欺骗自己啊。第一个，听道要行道，因为行道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这段经文一开始就用了这个照镜子的比喻，是不是？它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请问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自己长成什么样子？知不知道？知道吗？是不是？你如何知道的？你眼睛能不能看到自己的样貌啊？我的眼睛啊，能看到手，看到脚，看不到自己长什么样子嘛，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借着外界，是不是？你就照镜子，是吧？今天早上大家有照镜子嘛？哈，或者说看照片。但是你会不会常常在照镜子，成天照镜子？你知道以前我小时候，我同学啊，中学同学有个小女生啊，手上随时有一面小镜子。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同学朋友啊？随时打开看那个镜子。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有手机以后手就放不下镜子了，随时都看手机嘛，是不是？那所以照镜子的时候我们看得到自己，但是一不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面貌的印象就是停留在脑海里面了。你知不知道我自己啊，有时候看一些活动的照片，不是摆拍的哈，是我们活动的时候有人从旁边拍的，我后来看这个照片，我说天哪，这是我啊，不忍直视啊，惨不忍睹，你说我的头都秃成这个样子了，不会不是这样子吧？我说天哪，我说我在你们平时在你们眼中就是这个鬼样子，吓死我了，是吧？啊，赶紧不要看了，不要看了。然后脑海里我觉得自己还是以前那个我曾经那个少年的样子，是不是那个年轻的样子哦？所以放下镜子不要看了。你知道人脑里面有功能立刻自动启动了，手机里面都有这个功能，但远不如人脑里的，就是自动美颜功能。自动美颜功能啊，哇，我放下镜子，我立刻脑海中想起的都是自己，就像那个歌里面唱的，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点点改变。听过这歌吗？这是什么？这就是自欺嘛，自欺嘛，是不是？所以听道啊，就像照镜子。我们现在来听道，哇，神的话，神的道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的真实。神的话就像一道光，照出我们心底的隐情。神的话就像两刃的剑，撕破我们的伪装啊。但是就像照镜子一样，我们不可能成天照镜子，像听道一样，大家多久听一次道啊？一个星期听这么一个小时。或许你说我很近前，我每天都听啊，每天听一个小时，很厉害了已经，是不是？那你剩下的23个小时呢？你剩下的那几10个小时呢？是不是？听到的时间总是短的。我们一旦离开的时候，我们还活在自己的想象里面，还是从前的那个少年哈、自我满足，自我欺骗，是这样子吗？更何况你知道，我们听到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奇的武功。武林秘诀啊，人人都会啊，乾坤大挪移，听说过这个武功吗？乾坤大挪移，当我们听到圣经上那种警戒我们、管教我们、教训我们的话的时候，我们立刻想起了旁边的某一个人。哎，他来没来啊？哎，今天牧师讲得好好，哎，那个人在不在啊？哎，他怎么没有来听到啊？回去发给他。乾坤大挪移啊，借力打力，哦，完美的就把这些躲过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的本事啊，都是高手，都是高手啊，所以高手在民间了、所以听到会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容易产生这样的一种反应，而且听到哈、你知道还会给我们一个幻觉，就是我们听的时候，如果我们讲的还比较清楚的话，我们大家都觉得我听懂了，是吧？我都听懂了，我都听明白了，所以我都觉得我都会了。越听越觉得自己不得了，因为我们都明白属灵的道理了，都明白这些属灵的奥秘了，我们都成为属灵的高人了，感觉我们都飞到天上去了。这或许就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哦。因为你知道，在基督信仰里面啊，悟道是不能成圣的，得道也是不能升天的，只有行道才是真的主的门徒啊。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他在对谁说啊？他不是在对那些不信的人说啊，他是在对信的犹太人呢、但是他对信的犹太人还要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也就是说你们只有要行道，你们才真是我的门徒。所以听道要行道，听道就像一面镜子，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有没有真实的领受。在行道的时候，我们才会检验我们。就好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照着网上的视频学做菜啊？有时候我也要做菜，炒个菜哈，那个菜没做过哈，赶紧到 YouTube 上去搜一下那个视频，是吧？照着学。然后我的那个电脑桌呢，连着厨房哈，所以在电脑书房这边、电脑桌这边呢，看着视频，会了，会了。然后跑到厨房那边拿起锅铲， 好像就不会了，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吗？啊，视频上讲，用油炸至金黄，捞起备用。啊，说得多清楚啊，肯定会啊。我这个怎么在油锅里面都变黑了，还没有到金黄啊？是吧？我捞起备用，都变成碎渣了，我怎么捞不起来呀？你一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知道我们做久了，我们工作哈，那你我要看喜欢健身的一些视频哈，看那些网上教学哈，怎么健身。你知道看久了以后自我欺骗啊，我就觉得我的腹肌已经6块了。人就这样子，光听到不行道就会自欺啊。人的大脑会自我欺骗自己的，所以怎么办？那就是行道啊，是不是？听到1小时，行道每分钟。你一行，你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你一做，就知道自己的真面目了。所以你知道今天的经文在下面26节的时候，雅各就举了一个最简单、最实际的例子啊。这人若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就是欺哄自己的心了，这就是自欺啊。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哇，这个话又深刻又简单，因为我们谁都知道我们每天说的话，想一想我们每天说出来的话，你就知道你的敬虔的水平真实状态是如何了。所以听到要行道，听到是一面镜子，神的话面前它照出我们的真实，就像现在我讲的一样，大家觉得哇好扎心，哇好像好挑战我们，哎，有没有乾坤大挪移啊？这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别人，或者说没有啊，我就照到了自己的真实状态，然后听完道一会儿出去吃午餐，吃完午餐以后就忘记了，是吧？转身就忘记了。听到是面镜子，但是你看见转身你就忘记了，但是行道，其实行道更是面镜子，他每天都在检验我们，我们是否活在神的道里面，你更清楚看清楚自己。我以前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开始去学习儿童教育，儿童教育中有一句话，儿童就是成人的镜子，儿女就是父母的镜子。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在育儿过程中你才发现自己的爱心耐心是多么的不足啊！你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你就照出自己的软弱，我们在社会上工作上受了气，一声不敢吭，回到家里面对自己弱小的儿女，我们就容易发脾气，是不是？照出我们的真实的软弱，照出我们里面的那个专横，那种权力感，那种控制欲，在我们面对儿女的时候，像一面镜子都把我们照出来了。我们在外面很谦卑，回到儿女面前，我们的那种控制欲、权力感，那种专横，那种权威的感觉，好享受。婚姻也是一面镜子，教会的群体生活也是一面镜子，服事也是一面镜子，传福音也是一面镜子。凡是在我们去行道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活出神的话语来的时候，你就能真实的认识自己。所以不要自欺哈，这是第一点，认识自己。当我们去行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的真实状态。我们来看第二点，听到要行道，不要自欺，要来认识信仰。你知道听到刚刚像我讲的一样，听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懂了，我们都信，但是只有行道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到底懂了多少，我们到底信了多少。就像考试，大家以前有考试复习的经验吗？是不是复习的时候打开书，哇，你看着他，他看着你，你认识他，他认识你，感觉什么都会，是不是？去考试了，关上书了，打开卷子，你看着他，他看着你，你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是吧？好陌生啊，都不会了，这样的经验有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和神关系会不会也是这样子？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感觉哇，我和神好亲近啊，神啊，我好爱你啊。可是关上圣经，离开教会，回到家里，你还想得起什么？你还想得起神的话吗？会不会觉得好陌生啊？所以如果没有行道啊，我们对神的认识啊是印象派的，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呢是抽象派的，然后我们自己的生活呢 是超现实派的，我们停留在一个印象抽象的概念里面，一行的时候呢就回到自己以前的老我的生活，超现实的。所以我们中国的老话说得很好啊，读万卷书啊还要行万里路啊，是不是？古诗词里面讲得多好啊，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是不是？书本上我们听了再多，听到我们读圣经，但是当你去行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神的话语原来如此奥秘啊，原来神的话有这个意思啊，好深刻的意义啊，你才体会到，你才有觉得如此奥妙，如此宝贵，如此甘甜啊。这是你听到的时候终觉浅啊，你只有要去躬行的时候，去实行那个话的时候，你才能真实的去领受神的话语的奥妙所在。所以雅各说啊，雅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就在雅各书后面。这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信了，但是当我们去行的时候，其实才会告诉你，你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说这个房间里有条蛇，你信吗？啊，你们都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是吧？好，我再次坚定地告诉你说，这个房间里真的有条蛇，你信吗？你说好吧，好吧，你既然这样说，是吧？你是牧师嘛，啊，你不会骗我嘛？你说的，你在台上这样说，那我就相信你好了。你知道吗？这个相信就是嘴巴上的相信，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啊，你会立刻站起来，至少会把脚收起来，是吧？紧张的看，随时准备跑出去。所以你的行动才会回答你是否真的相信，你嘴巴上说的不算数，你的行动出卖了你的心。对神的话也是这样子，神的话，圣经上的话，你说都是牧师讲的嘛，台上讲的嘛，弟兄姐妹都这样讲嘛，好吧好吧，我信。你真的信吗？你是不是只是口头上的信呢？你是不是真的信呢？我们举个例子哈，我随便举一节经文，是不是诗篇上的这句经文？因为他和雅各说这句经文很贴切哈，这里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请问这句神的话你信吗？你真的信吗？这里说如果你想要长寿，是吧？谁都追求长寿嘛，大家都想活得好一点，得享美福嘛，是不是？圣经告诉你说，如果你想这样子，你就要禁止舌头，不要说恶言出来呀，不要说诡诈的话呀，不要说那些不好的话呀，污秽的话，是不是？讲得很清楚明白嘛，你一听都懂嘛，还以为自己会嘛，你真的信这个话吗？如果你真的信的话，那你为什么还会轻忽你嘴上说出来的那个话呢？就像刚才我说，你如果真的相信这房间有条蛇的话，你还会漫不经心地坐在那里吗？如果你真的相信这句话的话，你会不会很严谨很谨慎看着你的舌头，看着你每天吐出来的那个字？你还会那么轻易地允许自己嘴巴说出来那些污秽的恶言吗？那些诡诈的话吗？所以你真的信这个话吗？看看你自己的行为，我们去行道的时候，你就会更加认识你的信仰，更加清楚自己你虔诚到什么程度。不要欺哄自己啊，不要自己欺哄自己，因为你的行为出卖了你的心。所以雅各书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哦。你若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你的舌头，你这就是自欺啊，你就很清楚知道你到底真实的虔诚在哪里啊。这个例子是最简单的例子，最真实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检验了。你知道以前有一个小镇小城市，长期没有下雨，很久都没有下雨。这个牧师呢，教会呢，就举办一个祷告特会来求雨，是不是啊？因为没有人，因为大家都没有下雨，很影响生活，是不是？很危险的，所以全镇的人都来了，把教会挤得满满的，大家都要来祷告求雨。牧师就说：“你们来祷告，有信心吗？”大家说：“有。”你们来祷告，你们真的相信上帝吗？大家说相信。你们真的相信上帝会掌管风雨吗？我们相信。你们真的相信上帝会垂听我们祷告吗？我们相信。牧师说，那你们为什么出门不带伞？为什么？ 牧师环顾一周说，满满屋子人，只有角落那个小女孩她有真信心，因为她带了伞，她的手上有伞。所以真的信心一定会有行为的，只有行道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了。所以听道行道是帮助你认识你的信仰，真实的认识你的信仰，认识你信仰生命的真实的光景。你的属灵光景不在于你信主了多少年，我是20年前受洗的，不在于你听了多少道，而在于你到底如何行的。这个检验很简单，是不是？所以你看经文下面27节的时候，真实的虔诚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这就是最真实的虔诚。因为他在神面前，他不可能欺哄神的，是吧？这个意思就是说，在神面前就是这是真实的虔诚。那就是什么呢？你看，就是行为。这些行为很具体很实在，就是去看顾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一方面你去爱你的邻舍，另外一方面保守你的生活脱离世界的洪流和世俗，活在神的圣洁的生活里面。所以你看这个检验多具体啊！所以弟兄姐妹，听道行道不要自欺，它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真实的信仰，认识我们真实的属灵生命。你的信仰是不是玩真的，看你的行为就知道了。你知道谁最清楚你的行为吗？就是你的家人，就是你的儿女，就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青少年的信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很多青少年小孩子还跟着我们进教会，出去了以后他就离开教会了？有学者去调研，青少年不想回到教会的最大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认为基督徒很虚伪，不是其他的基督徒啊，就是他们家里的那个基督徒啊。因为他最清楚他虚伪吧，他最清楚他说的和做的是不是一样的嘛。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每个家庭青少年的原因都是如此，儿女是否得救，神有他的拣选和主权，但是这确实帮助我们父母要反思的。因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都看到我们听得到讲的和做的是不是一致的，明明自己做不到我们还不承认，明明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还振振有词的教训儿女，我们还认为自己很敬虔。我们可以骗自己啊，但是你骗不了你的儿女啊。你知道我认识到这一点。有一天我女儿突然对我说，她说，爸爸你知不知道你的头顶已经没有头发了。我才知道，在没有照镜子的时候我还认为我是起初的那个少年，还活在以前的那个样子里面。骗得了自己，你骗不了你的孩子啊，是吧？头发如此，信仰也如此。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生命真实光景如何，我们的家人看得清清楚楚。这是第二点，要行道。行道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无法自欺啊，认识你自己的信仰。第三点，听道行道不要自欺，认识祝福。因为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唯有那些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什么样的功效？它是全备的，它是使人自由的，它是使人可以蒙福的，是不是？你知道世上每个人都在追求，是不是？我们追求要完美。然而神的话就是让我们全备。我们都追求自由，但是神的话才让我们真正得自由。我们都追求祝福，追求凡事都顺利，而神的道就是可以让我们在所行的事上得福啊。可是你知道阻拦这一切的不是别的，而就是只是我们对神的道只是听听而已，却不去行，他就让你没法全备自由和得福啊。就好像我举我们家的例子，我们很爱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我们女儿去上学了，下午才回来嘛，那我们中午吃了一些好吃的，就给她留一点好吃的放在冰箱里面啊。我们知道她很喜欢吃， 哦，他下午放学回家以后呢，我就说天天去打开冰箱看一看。我很兴奋地等着他，很开心地拿到以后说谢谢爸爸。可是有时候你知道等来的一句话是不想动，就坐在沙发上，是吧？家有青少年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常常想要神的祝福，想要神的恩典，神不是不给我们，神等着盼着要给我们，神应许要给我们，可是我们就是不想动，不去做，不照着话神的话去行，是我们自己阻拦了神的恩典。那神说唯有那些详细查看的，详细查看是什么意思？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弯下身子来反复的思想，深入的查考。这个的意思就是你是用心去领受那个话，不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不是乾坤大挪移想着别人，而是你认真的思想那个话语，然后呢并且时常如此。时常如此的和合本翻译不是很准确，它的原文更准确的意思就是持续坚持的遵守，它有遵守的这个意思。所以详细查考神的话语，然后在生活中持续坚持的去遵守，在所行的事上实在行出来，只有这样子才能真正的蒙福。什么叫做详细查考然后又时常如此去遵行呢？这就是我们常常以前在讲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团契的时候，我们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不光是详细查考，我们还要去时常遵行。这就是生活应用啊，生活应用。所以为什么强调圣经查经一定要强调应用，否则我们就只是听到而已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语带到应用里面去，我们要知道怎么行出来，因为只有真正行出来才可能全被自由蒙福。用世人的一句话叫做想要和得到之间还有两个字，就是做到。想要和得到之间还有两个字，就是做到。我们回顾一下刚才讲了两点了哈，然后到第三点了。第一个不要自欺哦，听到行道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第一个自欺是什么？是我们不行道的话，我们还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这是第一个自欺。第二个自欺，不要自欺啊，要认识信仰。这个自我欺骗是说我信主很久了，我的生命还不错，我有近前的信仰，你要行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第三个不要自欺啊，要认识祝福，认识神的话如何让我们蒙福。那他欺骗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容易自欺的是什么呢？我先来讲第三点，如何自欺呢？你知道我们如果忘记了神的祝福，我们没有去真实经历神的祝福，有些人啊，在经历了一些风暴，经历了一些低谷以后，有些人的心里或许会这样想，我这个人已经完了，我这一生就已经完蛋了，我这辈子就这样子了，我哪有神的祝福啊？你看我事业无成，你看我婚姻无望，你看我性格缺陷，内心孤独，这就是我啊，我这辈子注定就这样子了，回不去了，改不了了。你知道这就是自欺，这就是自欺啊。今天的经文要告诉我们 No， 不是这样子的。你不要自己欺哄自己，你忘记了一件事，你听到不行道的话，你忘记了一件事，你忘记了什么？你忘记了你起初的模样。我们再回到神的这句话语，这里说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本来的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它的含义就是 natural 的 original 的，就是你最起初的、最初的、最原始的出生的时候，就是神创造你的时候你的样子，你起初的模样。然后这里说看见走后随即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相貌如何这四个字，它的原文里的真实的意思是说你就忘记了你自己是哪种性质，哪个类别，这是它原文里面的真实含义。所以你会不会忘记啊？你还以为你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高等物种，只是猴子变成的灵长类而已啊，这是你的物种吗？这是你的种类吗？你忘记了你是上帝创造你的原始的模样是什么？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你的， 照你的荣美的神的儿女的形象，那才是你的性质，你忘记了，不要自欺啊。但可惜啊，我们生活在红尘俗世啊，我们早就习惯了这个社会弱肉强食，我们早就见惯了见利忘义，我们早就尝惯了这些肉体的欲望，我们都忘记了自己尊贵的神的形象的那样的出身了。就像丑小鸭，是不是一直在泥塘里面跟着那些混，久了他忘记了自己原来是高贵的天鹅那样美丽的形象。就像流落民间的王子，流落民间做乞丐太久了，忘记了自己那种王族尊贵的形象。我们也一样，我们做罪人太久了，做罪人太久太久了，我们忘记了自己那种高贵的出身，忘记了我们在天国里的身份了。这是神的话语，借着他的一解开神的话语给我们呈现的，给我们展示的。当然我们的那种状态说实话也不怪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始祖就犯罪了嘛，老祖宗就犯罪了啊，我们是生在罪恶里，长在罪恶下，根不正苗不红，是吧？我们身边的环境就充满了自私、贪婪、嫉妒各样的罪恶，我们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大染缸里面，我们觉得这一生就是这样子了，我们就只能这样子了。你想，在这样一个尔虞我诈的世界里面，我这点谎话，我占这么一点点小便宜算什么？是不是？在这么一个离婚率如此高的世界里面，我的婚姻已经算不错的了，在这样一个网络成灾大麻合法的社会里面，我的儿女已经算争气的了，在这样一个自由化严重的弯曲里面，我们的信仰还算近前的了，要不然你还要怎样？就像那个流落街头成为乞丐的王子，他觉得我已经不像以前天天挨打挨饿了，我现在已经有麻袋可以裹在身子不会受冻了，我已经有一个接口可以是我的势力范围可以来讨饭了，我这辈子就是这样子了，你还要怎样？神今天要告诉我们还要怎样，就是要你不要自欺。就像那个王子的父亲国王来找到他说 No， 你不要自欺啊，你的一生绝非如此，不要忘记你的出身，不要限制你的想象力，你是王族的身份，你是王子的身份，你不要阻拦和限制我要给你的福分，你是要继承王位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不要让属灵的贫穷限制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不是？我们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呀，我们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呀，所以不要限制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福分，不要自欺，不要把自己自我欺骗想得太绝望而限制了神对我们的恩典和福分。神是赐人盼望的神。可能你会说，你说你讲的这些道理我都懂，哦，这些真理我都明白，可是我的生活还是一团乱，我没有觉得我好像是神的儿女那么尊贵啊，我也没觉得天父给我的福分在哪里啊，为什么？为什么？原因今天已经讲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听道不行道，我们只是听道而已，若我们不照着这个话去行，我们看见走后我们随即就忘了。所以行道不是个要求，而是一个法宝，不是一个要求，而是一个 对我们的祝福。因为我们只有行道我们才可能蒙福，我们只有行道才可能看见神的荣美，我们只有行道才可能恢复神创造我们的荣美的样式。所以照着神的话去行出来，用今天的经文来说，是勒住我们的舌头，释放我们的爱心，保守我们的圣洁。用我们中国的老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按照神的道去行，我们会越来越清晰看见神创造我们的那个样式，越来越领受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所行的事情上的祝福。这是神的应许啊，你在他所行的事上就必然得福啊。所以你真的信吗？所以这是第三点啊，听道行道，认识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话告诉我们，你听到多久了？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听到多久了？你骗自己多久了？ 打算还要骗自己多久啊？因为听道不行道，就是自己欺哄自己。上周我们刚刚经历了退休培灵会，是不是？哦，我们很多人都很感动，是不是？但是感动要生动，心动要行动。我们只有真正去行，才能真实的经历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不只是停留在山上，不只是停留在听的道里面，而是山下我们要去行，神的祝福才刚刚开始。若我们真实实在的去行的话，当然我们会说，要是我行不出来怎么办？软弱怎么办？是不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真的有时候会软弱，会行不出来，怎么办？神他是位真实的神，是不是？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是吧？主耶稣说的，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呼求，我们靠着信心去依靠。当我们真心呼求的时候，神会听见我们的呼求，因为他明白我们的渴望，他听见我们的呼求，他明白我们的渴望，让我们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因为神要恢复我们，恢复我们他造我们那样的荣美形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因为神他会听见我们的呼求，他也明白我们的渴望，他真实的愿意我们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我们真实的把神的话行出来，因为神要恢复我们照他的荣美形象。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回应，这首诗歌也是我们的祷告。